和平，我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感动陈弟兄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来用这一首诗歌来让激励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一首诗歌，这一个诗人啊 Francis Hagel 十九世纪一个英国的姐妹做了很多很好的诗歌，包括297、313、314、314是从我活着你自己。313呢，是我起身做奉献呢。他本来非常有才干，非常有天才，一定有恩赐这个字。天才做一个歌唱家的，因十九世纪的时候，但是他放弃了在商业。在世界的成就里面做一个singer，一个歌唱家，他就写了这一首诗歌做他个人的奉献啊。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个把我全人全身奉献，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把我们献上作为活祭，第一节。第二节，我双手烧主都让主来用。第三节，我他的声音为主所用。第四，金银所有，他把自己的财产通通卖掉，捐到宣教机构，这个是历史记载啊。第五，意志，心怀意念。第六，我全人灵魂体，非常好。所以我花一点时间写一首诗歌，非常好的诗歌，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也可以看这个荧幕。今天我的感动是分享一节经文，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基督的温柔和平，基督的温柔和平。我们先来念一念，这念三节圣经好了，我们一道来念第十节的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代解等人。求你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假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愿神祝福今天的读经，我们低头为一个祷告。主，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掌管一切，掌管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你真是不光让我们能全心全人全体来敬拜赞美，我们也是把我们谦卑下来，能领受你的话语，让你今天的一节经文来劝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基督。求主你真是圣灵来帮助讲的听的，今天有一个美好的领受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给你，求主你来祝福，求主你来恩待我们。我们简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请大家记着一个年份，主后五十年，很容易记得，主后五十年啊 50 AD， 主后五十年。因为五十年以后发生很多保罗的事情，很精彩的，很精彩。五十年是什么呢？五十年是保罗 第一期的宣召路程结束了，他上去耶路撒冷开耶路撒冷大会，把这一封信，就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守割礼，但是要遵守一些诫命，就从五十年开始。然后呢，上个礼拜的周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他收到马其顿这个意向，他顺服也遵命，他就进入欧洲，很精彩的故事。第一站菲律宾，第二站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哥林多啊。所以今天我要讲解五十年以后，到他写《哥林多前书》后书，大概是主后56年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但是这一些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讲，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来与大家分享的。首先，这样吧，有很简单的方法，说哥林多教会是在一个什么情形以下？保罗与一些同工一起来建立的。当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一样传福音，但是哥林多当时这个犹太人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应该很清楚，他们不单是抗拒，而且什么诽谤。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像我们很多人一样用血气来行事了，既然你们不要，我就去外邦人那里。这个是保罗第一的反应。但是晚上主给他意象，主怎么讲？不要怕，只要传，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但是主的原因不是没有人下手害你，主最大的原因，这城我要很多百姓。这个时候我们全福音的负担，不是因为我怕不怕，不是因为有没有压力阻力，是因为主提醒我们，这个城那个城有许多的百姓。这个时候是让保罗听从主的意向，他留下哥林多，一留十八个月，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当然有同工帮忙了，他在那里主为他预备一对很虔诚的夫妇，雅居拉跟这个白阿基拉和普斯拉，雅居拉跟白子拉啊，是一对夫妇，然后跟他们同工，一直而且干活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帮提摩太也来帮忙，希拉也来帮忙。但是这个就是保罗在建立哥林多的一些的状况，完全是主的感动留下来，跟他的意愿，这些人不要，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看，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我们虽然在学习中行事，却不凭着学习征战，他是凭着主的那个意向留下哥林多，建立了这个教会。接着大概是主后52年吧，大概主后52年。但是过了4年5年不到，到了主后56年57年，保罗也写了两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第一封信《哥林多前书》是告诉我们教会内部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也有啊，最主要是结党，那个行淫，那个弟兄姐妹互相控告，还有追求这一方面，追求方言，你不追求建造教会的真的那个恩赐，这个是许多的问题。上礼拜周弟兄也讲了，但是后来的五十律，后来没多久，提多带了好消息来了。提多说，感谢主，他们悔改了。保罗说，我万事都可以放心。他说哥林多教会很喜乐，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所以他又写哥林多后书，提多打了好消息，他欢喜快乐，也劝哥林多教会学习马其顿教会，捐献那个支持其他有需要的教会。他很喜乐，他说你们一个学习马其顿教会愿意从没有中奉献出来。 当十章妇人家的话题完全改变，十、十一、十二、十三章，这保罗也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个人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你看第二节，我没有再读下去了，因为可能有弟兄没跟我们再分享。但是第二节有些提醒，有人以为我凭着学习行事，有人就是有一些人呢，就哥林多教会以为保罗是用学习那个学期来行事。那学期这个词啊，可以很多的解释的啊，最客气的这是不用属灵的方法，就学期了啊。有一个不客气的，这是有私欲在里面，他侍奉是由他的动机，叫他的私欲里面，但是这个不管了。其实有人来批评保罗的品德，再有一个就是有人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最主要是这两个啊。所以保罗要写哥林多后书写到第十章的时候，他要为这个事情来辩导，但是呢，保罗没有用使徒的权柄来写这一段。保罗是说我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写，来劝你们。你要记得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是跟谁一同写？提摩太一起写的啊。但是第十章第一节，保罗提到他自己三次，第一我，第二保罗，第三亲自。这个，所以这个是很清楚，这个是保罗自己的问题。保罗有跟你们辩白，这个有人认为他只是用学器，有人质疑他是使徒的身份。我查很多中文圣经啊，这两个温柔和平这两个字啊，有很多的翻译的。这个什么意思呢？英文翻译好简单，两个字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啊，比较简单。这两个字 weakness and gentleness， NIV 就和合本用温柔和平，其他有很多的翻译，这个不管，不要查考，只是说等于说这两个字可以对用的温柔和平。我们怎么来说温柔和平呢？假如你问我，圣经没有讲讲啊，和温柔和平，温柔和平，我用英文比较好的 weakness and gentleness， 第一个字 weakness 是内在的，这是一种品德，和那个和平和温这行出来的。你英文里面要 meekness， 你在外面可以有 gentleness， 这是我的理解，这一些只是参考而已，没有什么用。也就很好了，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在登山宝训里面八回，这八回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你一样不能缺。但是第五个第三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承受地土。温柔这个词英文怎么翻呢？两个都翻，就是英文的 meek gentle， 两个都算是温柔。所以温柔和平，温柔谦卑，这个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用，不要再分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内在一个外在，一个是内在的品格，一个是外在的行为，因为你品格行出来的美德美善。所以那个马太福音就呢，这个八点我们都需要有。耶稣怎么形容自己？耶稣不经常讲他自己的性格，当然他讲他跟约翰福音讲了很多了，他跟父亲父神的关系，我父，而且他在讲了七个我是，但是这个是真理问题啊。刚才那个陈弟兄大，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我是葡萄树，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个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但是这个是很温柔跟我们说，他这个人的一些的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所以那个陈福音常常念这一句话，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但是十一章二十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一章二十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顾我的耳，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温柔和平中间两个字在这里了，我心里柔和，温柔和平谦卑，这一大堆东西都是个连贯的关系，一样带另外一个出来，分不开的。我温柔和平，所以 今天保罗写到第十章的时候，是决定用基督的温柔和平劝解一些说他用血气来行事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他不用，你知道保罗写这个十三封书信啊，只要四封书信，不用使徒身份的，所有都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我保罗神呼召的使徒基督什么都讲，四封跟四封很有关系，不是有关系，就是为什么他不用使徒的身份。第一个，他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他进入欧洲第一站成立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难得很喜乐的教会，所以帖撒罗尼迦他是怎么讲的呢？他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就是讲简单，没有什么 title 啊，没有什么职分来讲的，他也对这个教会非常的有喜乐的，他只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矫正一些问题，就是主再来这些问题很好。第二个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他也没有使徒的身份，为什么？他很喜爱是腓立比教会啊，第一个到腓立比连那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都没有，他就河边，这里兄跟我们讲过，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一个新成立的教会竟然有人来供应保罗的需要，哪一个？腓立比教会。所以他们两个教会很特殊。另外一封书信他没有用使徒的身份，这是腓立门书，那么写的好像是个人的书信，写给一个弟兄，关于一个奴隶的。但是其他九封保罗很清楚他要写出来他是使徒的身份。而且呢，在这个加拉太书啊，他写这个使徒的身份的时候呢，加拉太书很强调了，加拉太书怎么讲他使徒的身份呢？说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以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当加拉太教会有另外一种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很注重，也因为保罗是亲自受了主的差派，而且有 witness， 不是他乱讲的，有 witness， 谁？亚拿利亚，有证人跟他讲，用耶稣基督亲自跟亚拿利亚讲，这个是我拣选要去传福音，他有为我受许多的苦，所以他很清楚他使徒的身份。但是写到有人攻击他，个人控告他的时候，他不用使徒的身份，他是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劝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好，我们来看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基督的温柔和平啊？就是五感，什么不是基督的温柔和平？好了啊，你要再讲的什么是基督的温柔和平？我们人啊，对温柔和平一定有一个定义，这个很好的，不讲话的，脾气很好的，他不跟人家争的，这个是我们文学的印象。这个好好先生、好好太太、好好的年轻的，这个定义很可惜啊。这一个在现在这个世代的职场上啊，不适用的。你要争名利地位成功，温柔和平大概不是他能很注重的地方啊。但是保罗是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所以我们要解又要看基督的温柔和平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基督的温柔和平。第一个，温柔和平不是不理事情，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客客气气。第一个，比如说陈弟兄，假如我第一天认识他的时候，我非常温柔和平的。为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他，当然有礼貌上有温柔和平，但是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心，每一个都知道，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而已，他知道我们的心。但是耶稣基督是用温柔和平，你看 约翰福音讲过，当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奇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什么？主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知道万人心里所存的。所以基督耶稣的温柔和平不是不知道我们，他是知道我们心里的所存的，还是用温柔和平来对待我们。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耶稣用温柔和平，罗马书这一段经文大家太清楚了，32:23，一点都可念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后来基督的温柔和平，他是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需要救赎，但是他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平，他是用忍耐宽容的心来对待我们。这个是他有温柔和平，因为他有忍耐，他有宽容，这是他的温柔和平。他不知道，他是知道我们的心，他是知道我们需要救赎，他是知道我们都在没有一个，就是已经绝望的。但是他是用这一种的做法来救赎我们。既然他知道我们这个罪，他唯一用的方法就是成为返回祭。你看这个是多么伟大，他不是用什么责备的话语来责备我们，你们这些人就应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反过来，我就做你的返回祭，让你可以得到救恩，可以领受救赎。这个是他温柔和平的神的做法，来用忍耐宽容的心去。因为有一个我们不能忘记啊，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必须成就的，他不会白白来赦免我们，不成就神所需要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犯了罪怎么样，耶稣就做了这个怎么样这个事情，他以他的公义来代替了我们的不义，所以这个就是返回祭这个意思啊， atonement 不是，这是 atonement 这个意思了，返回祭，这个是返回。所以他走上哥哥他，就是因为他的温柔和平来宽容忍耐我们的罪，自己作为返回祭。这个就是基督的温柔和平，不是的比方说，不是的，他不是不知道我们，他不是不理公义，他知道我们，他也完全神的公义，但是他用温柔和平的方法来做。好了，我们举两个例子好吧，什么是温柔和平的方法？第一个是基督温柔和平方法的大原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原则怎么来对待我们这一些罪人，经常犯罪？以赛亚书和新约里面的马太福音也是用这一句话，他就说亚伤的芦苇他不截断，张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张洞里存开。这个是马太福音也是用差不多的应验以赛亚先知的话，他施行公理，要公理得胜。这个是第一个，是基督的原则对待我们这一些这个张残的灯火啊，快截断的芦苇，他是怎样来对待我们的。所以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在这个约翰福音第8啊，大家看一看，很快看就变好了。这个故事啊，大家有一些的 video 也是用这个例子的，也是在地上怎么怎么搞了。所以这一段有一个实实在在是在行营的时间被捉拿的，这个是一个犯罪的妇人啊，当场被捉的。 这些人士，这些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耶稣不是说这个妇人没有罪啊，耶稣用另外一种方法说，这哪一种方法呢？就是说第七节，他反问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他先不讲这个妇人有没有罪，他知道这个妇人是有罪的，没有错。但是这一些有定这个妇人罪的人，耶稣怎么问他？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这一句话一个一个跑开了，一个一头跑开了。我在那里，我也有跑开了。谁没有罪？当我有罪了。耶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也不定这个妇人的罪，他说我也不定有罪，但是很清楚，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是耶稣基督温柔和平原则出来做的方法，是对待我们这一些罪人。另外一个有原则了，有对待了，这个妇人是犯罪的，但是对待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与跌倒，耶稣是用什么温柔和平的方法呢？这个你有没有写出来？没有。这个我们举两个例子好不好？彼得很清楚了，彼得那个三次不认主，记得他在大祭司的那个地方嘛，当一个鸡叫的时候，彼得看见什么？彼得看见耶稣回头望他，没有讲，没有喊啊，彼得没有回头一望，彼得什么？彼得知道耶稣跟他讲什么？彼得第一个反应什么？痛哭，悔改了。这个是温柔的方法，这个是挽回彼得。所以最后在海边，他怎么跟彼得讲话？非常温柔的，彼得，你爱我比这事更多吗？没有责备彼得，但是耶稣有责备的时候，他责备的哪一些事情？真理上的事情，他必须要责备，必须要矫正。第一个，彼得男主大的耶路撒冷，你说耶稣多就说多凶了，我们用凶这个字好了，其实他很气。彼得撒旦退后。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对自己这个大门徒啊，老大了，彼得非常严厉。但是彼得跌倒，他是用温柔和平的方法，先忘他，让他记得比那个耶稣基督怎么来说，你三次不认我。当他返回他的时候，是非常温柔和平的方法，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很可惜，彼得对犹大也是一样的。今天不是讲犹大了，也是让他用温柔的方法让犹大要悔改，但是犹大跟彼得的选择不一样，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像今天不是刚刚想起这个犹大，所以现在回到保罗，保罗可以选择用比较严厉的话语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他写哥林多前书，但是哥林多前书是谈到一些真理的问题，一些真理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人身攻击，个人攻击我，我质疑我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决定不用这个方法，他是用，因为他用这个方法呢，这个是保罗以前的脾气，以前彼得，你是谁？你跟我讲。就说犹太人，你跟我谁有我这个资格？犹太人当中，但是呢，第七节了，保罗的学是什么？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我现在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这是保罗生命的完全的改变。我以前是什么？是巴黎首哥林以色列族便雅明支派，斯波来人是由斯波来州，律法上我是法利赛人。但是这个是以前，这个是以前，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耶稣，三年在亚拉伯旷野这一种受栽培训练，保罗是说以前是有益处的，现在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 所以现在基督是他的至宝，不是他犹太人的身份，他的 qualification 啊，不是他的身份，一个就是分子。现在基督是他的至宝，现在是保罗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写第十章的时候，圣经没讲啊，就开始猜了，说保罗可能也很挣扎。因为第一个保罗，你看刚才第三节，他说我虽然第三节怎么讲？一开始的时候第三节，你看，因为我们虽然在学习中行事，他没有否认。没有否认他自己做事也很多是有血气的，他绝对没有否认这个事情，却不停的血气征战。在这个时候写到这个为了人家控告他，这时候他决定不用血气来行事，他是接着基督。刚才十二章罗马书是什么？接着怎么神的慈悲来劝我们？罗马书写的时候跟哥林多前书差一年，58年，保罗的生命的改变也是从这些书信来，他用的话接着基督的，奉神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都是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因为以前有益处的，现在都成为粪土了。你看诗篇也是有温和这个字啊，诗篇，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伟大。温和英文版本是 gentleness， 这是我们今天题目的其中一个 gentleness， meekness and gentleness。 所以这个是保罗，所以就是说保罗在写第十章的时候，虽然他受了个人的指控，有人指控他的品格，这时候他决定不用学习的方法。因为他什么？他学到了，一定是这个三年就保罗这个生命很难很难想象。因为这个三年不单单是来读旧旧约，不单单是了解弥赛亚，因为他什么是至宝啊？他不是说我熟读旧约是至宝，他说我认识基督为至宝，这个是他最后的一个认识基督这个三年。所以第一个，为什么是希望？第一个，首先自己审查自己，有人控告了，保罗首先就审查自己。然后他又决定用基督的哪一个品格来处理这一个事情。这一个也是对我们教会讲话，现代的教会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这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有些事情等不需要讲的，真理上不需要讲的，因为没有什么好讲的，圣经怎么讲就怎么讲，耶稣讲的话语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不起，但是有一些没有讲的，比如说在教会里面的事工应该怎么做，前后后时间地点，这个是可以谈的，这个是可以谈的。所以这一个是温和温柔和平的方法来做。所以保罗自己审查自己，看我第一个，我是否用学习来行事？第二个，我是否是主所差遣的使徒？他两个都很清楚了，他才可以用。他选择了基督，不选择了保罗，他是接基督，他不是父。他一开始的时候，如今亲自。他没有说如今亲自用使徒的身份来劝你们，没有，这个基督的温柔和平，这个是保罗他在那个生命里面学习到的。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这一个提摩太前书是十年以后写的，十年就是保罗殉道前大概一年两年的时间。保罗学习跟提摩太讲那个教母书信了，他学习了什么？就是说他是罪人之中的罪人，显明他一切主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找到榜样了，所以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效法我吗？有没有讲？有，但是这个是一半。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只是一半啊，不能下一代什么？因我效法基督。保罗不是说你效法他，保罗说你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保罗是决定了用这一个方法来劝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批评他、攻击他的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是什么？塞里在不在？塞里不在。海伦在不在？海伦也不在。他们两个大概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这个是谁啊？这个是1999年啊，那个时候让我开始学习侍奉呢，是在青少年的啊。Helen 跟 Sally 跟我一起来侍奉的，有一段时间，1999年了，这个95年吧，有一个民间的运动，我用运动这个词好了，这个 movement 啊，民间运动，这个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这是一个运动，一段时间很流行。What would Jesus do？耶稣会怎么做？这个可能是保罗在差不多20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这个 What Jesus do？ 这个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这个什么？这个是放在手里面的，有一些穿着一个衬衣 ，WWJD 在前面，我 WWJD 在后面，我 WWJD 前后，这个是青少年很流行的。这个那个时候呢，就说很多青少年就用这一种装饰物，就来也是一种提醒了，就说我们做什么时候做什么时期，我们每天都做决定了，每天都做很多的决定，我们是否像保罗一样写哥林多后书十章，有人攻击他的品格，个人啊，人身攻击啊，他的时候他想了什么？ What would Jesus do？ 他想到了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处理这一个事情。一个很有趣，这一个字啊，不是有什么人发明的啊，这一个字呢，让我有去查这个论，我本来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啊，我只知道这个运动，因为我在里面，有很多青少年里面买着一些的装饰物了。这一个字呢，是原来是15世纪 15th century 啊，有一个写一本书叫 Thomas Kempis， 一个德国的弟兄，他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你们可能看过，应该有中文的翻译，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Imitation of Christ 是15世纪的，这一本书让我看过，很难看，因为它是用拉丁文翻成 King James 类的英文，很难，但是英文有中文版本的。这一个就是他当时这一本是灵修的书啊，这一本书是全世界第二本翻译版最多的。第一本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圣经了嘛。第一本翻译就做一个全世界是圣经，第二个就是 Thomas Kempis 所写的 Imitation of Christ， 里面就有这一句话了，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个是今天就给我一点点的亮光，就是保罗这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也遇到一些的批评打击都有，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我就跟你碰这一个方法。我甚至用那个经文来跟你争，都可以。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虽然有保罗他使徒的权柄啊，亚拿利亚我跟拉走见证，耶稣跟亚拿利亚讲，就保罗带着一条鸡 街，一条街的名字叫直街 Street。这个是一个当时的证人，保罗没有，保罗生命被改变了，希望我们也被改变，不容易啊。有人批评我的不容易，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学习的反应。保罗也讲啊，我们都用学习来行事，但是你要知道决议的是，决议的虚情上，虚头你应该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解决事，只要这个事情不是真理的事情啊，不是真理的，不是说歪曲的东西呢，这一些的一些情绪的事情上啊，这一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是可以用温柔谦卑的，可以，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习到保罗从基督身上所得到的一些的一些的美德。所以保罗选择了不用学习来行事，保罗选择了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基督会怎么做，他要想到基督在这个新约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处理一些很不容易处理的事情，是用温柔和平的方法。好，抽出了来跟大家